到。当然之前我曾经来过哈、啊，那在此期间呢，今天又赶上很大的不是很大的雪，但是好像预报的很厉害。但是我看到有来自很远的朋友从 North York 过来，感谢你们哈、啊。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有一个祷告。感谢神，你眷顾我们，从岁首到年终，你用慈神爱所带领我们度过了2023年，踏入了2024年。感谢神赐给我们生命存留在地上，留给我们机会更多的来认识神，更多的爱主，更多的来经历神，让我们在各样子的环境当中，生命得以长大成熟，彰显神的荣耀。求圣灵此刻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边，不论是讲的还是听的，我们同盟建造。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你会按照每个人的需要分粮给个人。这样子，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圣灵带领下，我们一起来聆听主你的教诲，一起来学习主你向我们所启示圣经上的话。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那今年呢，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与神同行，兴旺福音。因此呢，我们主日讲台呢以使徒行传为主要的圣经。那么各个小组我们已经有开始了，我们开始在要学约拿书，然后是路德记，然后后边是以斯帖记，然后最后我们会新约，回到新约加拉太书。那这通过这些书卷，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神的救恩，他成就的过程。我们要了解神工作的法则，更多的来明白神的旨意，更多的来认识神。最终我们要真正明白神到底要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开始分享《使徒行传》，先让我们从这卷书当中呢，我们首先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我们主日讲台不是主日学，也不是小组查经，所以我们不会逐章逐节的这样子来学习，我们会是分主题性的，在根据这段经文它的主题，我们 focus 在一个主题上面。那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有两把钥匙，可以读的时候能够明白。第一把钥匙就是这刚才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的使徒行传的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怎么样，做我的见证。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看到，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门徒们被圣灵充满，用各样子的方言、各国的话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结果是什么？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我们也看到斯提凡，当他讲了人生中的唯一一篇道，他在为主见证，勇敢地为主殉道。我们也看到了在大马色的路上，当保罗遇见主的时候，他的生命被整个的翻转过来。那他宣教的路程从耶路撒冷，然后扩展到欧洲，由犹太人到外邦人。我们称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 这是圣灵的能力，是门徒与神同行，见证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不仅是犹太人，也是我们这些被犹太人称为的外邦人。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与神同行。与神同行讲到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顺从圣灵的带领，为主传讲福音。我们知道，我们做任何事情，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如果不是圣灵开启我们，不是依靠圣灵，而是凭己意我们在规划，或者是我们来计划怎么做，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果效，但是我们知道那些果效是很短暂、很肤浅的，没有属灵的价值，不被神所 account。所以说，神发起，神来成就，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可不可以放成播放的形式？因为一会儿有图片是要一张一张出来，那可能就没有那个效果，因为我是要让大家一句一句的来记住，这样可能大家要仔细的 focus 在投影仪上边。那也就是我们知道罗马书里所讲的，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给他。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事情，我们知道世界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本于他，那么何况我们的侍奉，我们在工作的任何的事情都是要来自于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事工要依靠他。当我们的所领受的是来自于神的启示，我们在侍奉过程中是依靠他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你知道不是靠着我自己可以做得了的。所以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会看到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历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圣灵时代。使徒们被圣灵充满，大胆地传讲神的福音，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地加给他们。没有关系，这啊，所以教会的扩展是圣灵的工作，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也看到教会开始是在圣灵的工作，那么教会的扩展也是圣灵的工作，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很多，也有许多的祭司信从了这道。我们也看到 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就增多。我们看到这是教会，直到这是教会从犹太地到撒玛利亚的见证，也是教会直到地极的见证。我们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保罗他的第一次宣教、第二次宣教，他走遍了小亚细亚，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建立教会，坚固信徒。于是我们看到众教会信心越发的坚固，人数天天加增。紧接着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就看到了马其顿的呼声。保罗第三次宣教开始，征服了以弗所。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保罗这位带着锁链的使徒 我们知道锁链关不了他的身体，却能够关得了他的身体，却关不了他宣教的使命和热情。在《使徒行传》的最后28章，我们看到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边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限制。这是读《使徒行传》的第二把钥匙，教会在圣灵的工作中被建立、被兴旺，也就是我们的主题：兴旺福音。我们要广传福音，为神家增添建造的材料。所以今年我们不论是在主日讲台、主日学，还是在小组查经，我们都要 focus 在这个主题上边，就是与神同行，兴旺福音。我们要与神同行才能够兴旺福音。所以今天我们主要的来分享怎么样与神同行，那么下一次我们来分享兴旺福音。今天首先我们从《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来看，那么下一周我们再看第二章，怎么样能够与神同行。首先我们必须是要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很重要，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遵从神的吩咐。明白和去行之间还是有区别，所以我们首先来看怎样子的能够明白神的旨意。首先我们从耶稣的教导来看，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看到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教训，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那在这里边我们注意看，有一个叫开头，有一个前书。这里边的前书大家知道是指的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是路加医生所写的，所以使徒行传称为后书。那这里边开头讲的是什么？也就是路加福音里边我们的使徒路加所让我们看到的耶稣他的生平和事工，从耶稣的降生、他的孩提时代、他的成人公开服事开始的认证、被膏并且受试探在旷野40天，以及他在地上的教训，还有很重要的登山变相，他如何从橄榄山走向了哥哥他十字架的道路，那么他复活升天。所以耶稣的一生都是在传讲神的救恩。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33年半，彰显了父神的公义和慈爱，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谦卑，他降卑再降卑，以至于他在十字架上被钉。路加他所写的福音书上记载的只是开始，他就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了许多的籽粒。那接下来他所写的后书，就是我们要开始读的《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耶稣他的升天之后所继续的工作和教导，特别是透过使徒们所做的，也就是说主耶稣所他在他生前所向我们应许的，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要往父那里去。接下来他还在约翰福音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更大的事，就是圣灵借着使徒们，也是借着今天的你我，在地上来完成神给我们的大使命。福音从一个点扩展开来，建立教会，因此使徒行传被称为圣灵行传，因为它记述了圣灵在门徒们当中的工作。教会的形成和发展就像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边结出丰硕的果实，它有个人的见证，我们看到有彼得，有斯提凡，有保罗，同时它也是团体的见证，就是教会，就是你我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的被建立被建造。所以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要透过圣灵的开启，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圣经上边所让我们启示的。我们跟使徒们其实是一样的，需要圣灵开启。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之后，亲自向门徒讲述天国的奥秘。当耶稣复活之后，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三节说，用了许多的凭证，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重要的他在做什么？讲说神国的事。因为什么？门徒们看到耶稣复活之后，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他们所关心的是，是不是你什么时候我们复兴以色列国？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复活之后再一次应许门徒圣灵的能力。这节使徒行传的1章8节也可以称之为耶稣复活之后再一次颁布的大使命。我们为什么读不懂圣经？我们知道这些犹太人，他们是跟过耶稣3年半的，跟随耶稣的教导，他们不明白。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读圣经的时候也不明白？如果我们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头脑的知识来判断圣经，当然不可能明白神所向我们启示的。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启示，他是神的话，他所启示的，他在圣经上边所教导我们的，不是人类的历史，而是救恩的历史，这是有区别的。因为有人从过创世纪，然后他说人的历史也不过是7万年，但是他圣经他是救恩的历史。所以说我们要透过圣经能够读懂神他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救恩。我们要让神能够透过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一切的真理。那我听过很多的弟兄姐妹做见证，他们在受洗之前他们都读不懂圣经。如果说像我们这些理工科的这个这么说还有情可原，但是我曾经接触过一个在国内大学里中文老师，那么他也这样子说，他 他说中国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小组查经，他说为什么我就读不出这些属灵的含义，甚至于有的时候这圣经上的中文字我都认识，我都知道，但是有的时候甚至于不知道在说什么。这就是我们要知道的，圣经是神的启示，是神他的默示。默示讲到的是什么？就是神吹气在其中。我们看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要与神同行，就要明白神的旨意，要与神建立对的关系。我们要透过神吹气在其中的圣经，他的话能够读出他的旨意。神的旨意在圣经上边，那么他讲述了人类的起源、人类的堕落、救恩、神的救恩的历史，我们要凭着信心来领受。当年跟随耶稣3年半的门徒，他们亲眼看见神的耶稣所行的神迹，医病赶鬼，使瞎眼的看见，使瘸腿的可以行走。主耶稣也告诉他们，人子要被卖、受害、受死，但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们还是不明白。我们知道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两个门徒离开了神告诉他们要留在耶路撒冷，他们背道而驰，走下坡路。但是我们感谢主，主陪着他们两个人一起走下坡路，给他们讲解什么？圣经上的话。那个时候耶稣所讲解的圣经就是旧约中的诗篇、以赛亚书，凡指着自己的他都给他们讲解清楚。当两个门徒被他们讲的心里火热的时候，后来他们知道这是耶稣，他们怎么样？他们当夜就回转，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神旨意的地方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读懂圣经，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遇见那位说话的神？是不是心里有火热？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是不是有那个扎心的时候？要与神同行，就要明白神的话，要让这个道透过我们真正的能够明白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常常犯的错误。很多的时候我们听了很多的道，但是没有进去，没有让所听的道和我们的信心来调和，没有用心灵真正的来接受它。道是道，神的话是神的话，我是我，是两分的。所以人和道之间我们没有结合在一起。就好像彼得，我们知道当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回答怎么样？非常准确，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相信今天如果要问在座的弟兄姐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回答的非常的准确，他是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但是他真的是你的主吗？如果他真的是你的主，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的生活次序就能够看出来你是不是真正的让主居首位，你是不是真的把他当成主。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求圣灵开启我们，我们自己来省察，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来反思，我们到底 是不是把耶稣当成主。这就叫我们要用让道透过我们肉身能够活出来。那去年最后一次周三的祷告会，我听到一个姐妹非常一个见证让我非常感动哈。她说她听令秋姐妹讲道当中提到说得人还要得理且饶人，然后呢她真的听进去了。那在那个接下来的一周当中，她确实让这句话在她的生命里边活出来了。她得理了，但是她也饶人了。他没有像我们得理不饶人，而是得理却宽容了对方对他的可能会有一些的伤害。这很小的事情，但是这就叫道成为肉身，让道透过我们活出来。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明白神的旨意很重要，而遵从神的话更加的重要。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顺从神的吩咐。在与神同行，我们知道与神同行在圣经当中都有哪个人？与神同行的人，以诺，还有呢，挪亚。是吗？我刚听到，我们知道挪亚和以诺都是被神称为什么义人。在圣经当中，我们来看几个同行的例子。首先，我们来看亚伯拉罕和他的独生子以撒。在创世纪里边，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和刀。于是二人同行。亚伯拉罕说，我儿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和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我们看到以撒和亚伯拉罕同行，从摩利亚山经历了死而复活的生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就是路德和他的婆婆摩阿米。那路德对婆婆说，我们知道当路德和这个伯阿米到了这个灾荒的地方的时候，那么他们在荒凉的地方，在那里边经历了这个他的丈夫的，也就是说路德的丈夫死去，但是婆婆说想让他们回，就留在那里，但是路德那个他的长嫂确实离开，但是路德却说了非常非常令我们敬佩的话。他说，不要催我回去跟从不要催我回去不跟从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要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了伯利恒。路德与婆婆拿俄米同行，离开了荒凉饥荒之地，来到了神丰富祝福的伯利恒，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我们知道路德自己得到了祝福，他也成为了别人的祝福。那他是大卫的祖母，我们也知道路德也是我们耶稣基督他肉身的祖先。这是 自己承受祝福，也成为人祝福的例子。所以同行的重点是什么？是你与谁同行。所以在阿摩斯书当中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那在箴言当中也说，也告诉我们，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所强调的讲到的智慧，那是来自于神的智慧。在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拿基书当中也告诉我们说，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怎么样，离开罪孽。所以与神同行，首先我们要做对的人，要成为遵行神旨意的人。这就是我们首先要来看到的，遵从神吩咐的第一点，要遵主旨意。当我们口称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要知道我们不但领受了神所给我们的救赎，他是我的救主，要听从他的管理，他也是我们怎么样，生命的主宰。我们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就是要承认他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主权，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王，我要尊他为大，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在凡事上边能够得到尊荣。我们不能说我相信他，却不愿意他来做我的王，我只要耶稣做我的救主，而不愿意让耶稣做我生命的主宰。既然耶稣他是基督，是主，他就是一切的主，这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主权要交出去的。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吩咐门徒们要在等候圣灵的降临。那我们知道门徒们非常的顺服，那么他们来到了有一座山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也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边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一座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所有的门徒，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马、马太，还有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那么这些人和几个妇人，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在干什么？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要遵主的旨意，必须要以祷告开始，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我非常感谢神，我们瀑布堂有自发性的每天早上6:30到7:30都有祷告会，这是不容易的，每一天都在为教会守望，为国家守望，为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体来需求来祷告。这是我们让主居首位的很好的一个写照。所以说我们要求圣灵借着祷告来开启我们的心。那大家说同心合意重点是什么？是同心还是合意？都有。我们知道哈，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局面，门徒们非常同心，彼得说我们打鱼去，然后7个门徒怎么样，跟着他就打鱼去了。 门徒们同不同心？同心，但这不是神所要的。那上周回应诗歌《从心合一》，那首诗歌非常非常摸到我的心。我们看到在歌词那里边说的是什么？当我们放下自己的心意，让我们先求神国和义，不在乎自己，体贴神心意，这是神所要的同心合意的含义。所以同心合意的重点是什么？要合神的心意，因此要恒切祷告，寻求主的旨意，让主的旨意不仅感动我，也感动他，也感动他，感动我们所有的人，因为这是神所能够做的工作。那知道了神的旨意与遵行神旨意之间，我刚才说了，还是有分别的。神的旨意往往和我们的心意怎么样背道而驰，就好像约拿，我们在看到约拿，他曾经神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去，约拿怎么样？神让他向东边走，他怎么样？他往西边走。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不好的一个例证。当然，所以约拿书有第四章，神来陶造他。让我们来看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顺服神的旨意的有很多的例证。我们来看神让挪亚造方舟，他就遵从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那神让以西结向左侧位390天，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然后向右侧位40天，担当犹大家的罪孽。然后神还让他用人粪来烤饼吃，当然他说了，我这些污秽的东西没有，最后神要用这个牛粪代替。我们看到圣经上边以西结怎么样？完全的顺服，这是神所要的，这是神要的一个完全的顺服。因为我们之所以不愿意顺服，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不愿意付代价。那么神，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他曾经说过，廉价的恩典就是只求救恩却不愿付代价，这是教会的致命伤。今天教会里边很多的传讲恩典福音，传讲这个成功神学，你知道吗？教会非常非常的兴旺，因为什么？他能够迎合人的需要，不愿你不需要付代价。我听到有的说，在美国你想移民嘛，举着你的护照，你就向神求，神就必定给你。这是完全是把神不是当主，而是当成什么？神成了我们的仆人，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让你成就我的旨意，而不是我照着你的旨意，很危险。所以说主耶稣他不仅仅救了我们，他还教导指示我们当行的路，他要以他的话来引导我们，以后他还要怎么样接我们到荣耀里。刚才我们诗歌也唱到了，所以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使徒们是怎样子的来顺服神的旨意。其中的一个例子，我们今天刚才也读到，在选举使徒的时候，一方面他们必须是跟随过耶稣的，并且做耶稣复活见证的有两个人选， 那同时呢，他们怎么样向主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个两个人当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着位分。然后怎么样，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了马提亚，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那大家要注意哈，这个时候是旧约和新约之间的一个衔接的一个过渡过程，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所以他们延续了旧约当中的用乌明和土灵来求证的那样子的一个方法。我们也知道当年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分地的时候用的什么方法，也是抽签。那抽签讲到的是什么，是神的主权，而不是我看着这块地好我给你，我看着你人多我就多分给你。 No， 它是神的主权。神说这块地这片地全是这个树林，那我要给他就给他，所以这个是神的主权。那所以说使徒们他们能够把一切的主权交给神，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和操练的。那弟兄姐妹们说，遵行神的旨意太重要了。那我们把神的主权啊，我们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容易不容易？不容易。那但是我们主耶稣在生前的时候曾经告诉我们，遵从主旨意的非常重要的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哪儿，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怎么样，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这个磐石是什么，就是神的话。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哪里边，沙土上，所以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自然而然就倒塌，而且怎么样，倒塌的很大。人我们可以失败，我们可以软弱，但是神他是永不改变的神，他的应许是经得起考验。那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经历了第二次的迁移，第一次的迁移是在2005年，我们全家来移民来加拿大。那个时候呢，我们曾经向神祷告，是求神为我们能够来到那片牛奶与蜜的地方开路啊，求神来祝福，求神来引领。所以那个时候的祷告是让神来祝福我们的祷告，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把神让神来替我们做事。但是在过去的一年19年之后，我们要卖掉 Burlington 的房子，要在这边来买房子，那我们的祷告却是，如果神我们这次来到 Niagara Falls 这个教会来服侍，是神你的旨意，求主你来给我一个 size， 求主你来让我们的一切的路能够给我们一个这个 size， 让我们知道这是合你心意的一个行动。如果不是主你来拦阻，我们一定顺服。大家知道在过去的这个3个月，很多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做这个祷告真的不容易。神他不从来不做错事，这是我们的信心。神从来不迟到，这也是我们的信心。但是神他也不早到，因为他要操练我们的信心。我知道我们这个在米萨嘎住的姐妹给我发信息说，我做了一个梦，你房子也卖掉了，也买到了房子， 后来我给他回，他说的，我就想问一下你，看不知道怎么样。我说的，鸡没卖掉，也没买到。我说继续祷告。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信心的操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让我曾经放弃，要放弃走侍奉的这条路。因为我知道，如果不是神的应许，如果不是神与我同在，我什么都做不了，而且我是违背神的心意，我不可能迈出这一步。因为我而清楚地知道，如果不是他的心意，神不会祝福。但是感谢神，那神借着他的话托付，借着他的话托住了我，也借着他的话再一次唤醒了神与我之间的呼召，就是出埃及记里边说的，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那这是雅各下埃及的时候，那我想我是不是也要最后把骸骨然后送到 Burlington 或送到哪儿，不知道，完全交在神的手中。那还有一句话是以赛亚书里边神告诉我们的，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是神的应许。正如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博士，他曾经说过，说凡你们能做的第一件最好的事，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不然你所有的行为、祷告、眼泪以及一切的励志都是徒然的。相信主耶稣就是要信他，照着他的话行，此时此地他就接受你，拯救你，因他曾经说过，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这我希望这段话成为我们今年2024年我们瀑布堂所有弟兄姐妹的一个激励。我们相信他的话，神的话就在圣经上，他的应许是那么的真实。当我们打开圣经，神向我讲话的时候，你要知道那是圣灵在向你讲话，是给你安慰，给你一个坚固你，使你软弱的心得以刚强。神的话真实可信，神的同在是我们侍奉和一切的源泉。我们不仅接受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赦免，也愿与他同行，放弃自己的权利，将主权交给那这位拯救我的主，让我自己的老我死去，成为他被神来制作手中的杰作。所以我们要成为，刚才讲到的，我们要成为贵重的器皿，诗歌里边唱到。那我非常呢喜欢欣赏艺术品，一块非常普通的大理石，经过米开朗基罗的手，就能成为举世旷世的一个精品，供万人来欣赏。那一块普通的泥巴，经过窑匠的手陶造，它就能够成为精美的陶瓷。这都需要怎么样？一刀一刀的去刻，经过手工的绘制、上色、绘画，然后呢，还要特制的那窑炉来烧它。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快餐，那我知道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中国速度。我想呢，如果你如果自己需要建造一个房子，你绝对不会希望有人给你走这个捷径来建造。那圣诞假期哈，我们有几个弟兄姐妹，我们几个家庭在一起聚餐，完了跟说呢，说吃火锅，我当时还想。 吃火锅好啊，省了煎炒烹炸。对于我这些提要想做什么，一定要提前告诉我，我先首先有心理准备，然后再去做的人呢，我就很放松。然后呢，我们去到了那边，哇，我再一看，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大厨，今天也在这里哈，有个大厨，他呢在那熬汤。完了，我说不是只是吃火锅吗？他说的这个汤啊，不能说用那个白水搁点调料就好吃。他为了让我们能够吃到正宗的四川火锅，还有什么北京的那个火锅哈，熬花了可能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将近两个小时在那熬。我们对于吃，我们都这样。后来他还说，他说的不管是西餐还是中餐，每个步骤都不能少。少一步那个味道出来就不一样。那当然我跟他也学过哈，确实按他那步骤呢，回国的时候曾经给他们表演了一次，但是太麻烦，我自己不会要按照那个步骤走。我们对于吃我们都会这么的讲究，那在我们的人生，我们为什么希望走捷径，所谓的弯道超车呢？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需要建立，是需要慢慢的去经历，透过神给我们的环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成熟，能够越来越认识神。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生命的成长是不可能有捷径的。所以说圣经当中记载了很多被神重用的仆人，而他们被神使用的过程也是被神制造的过程，这就是神工作的法则。神的能力加上美好的灵性加上方法，我们知道神的能力，讲到领受圣灵的能力，那下一次我们会详细的来分享。我们现在为了快会研究很多的方法，我不否认方法不好，而如果我们这个人不对的话，只注重于方法，那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下一次我们会来具体的分享神的能力和方法之间的怎样子来结合。那我们今天主要来看美好的灵性。美好的灵性讲到我们这个人要在神面前成为对的人。我们知道约瑟，我们也知道但以理，之所以能够在困境当中他保持他们的纯正，遵从神的旨意，是因为他们里面怎么样，有美好的灵性，他们敬畏神，不敢做这大恶得罪神。神用了40年的时间陶造摩西，使他成为怎么样，从他40年他说我能，到我不能，最后到神能，这是神在人身上所做的工作。那我们在新约中我们也看到神在旧约当中，神透过各样子的环境，把雅各一个抓的人变成了什么，以色列为法老祝福的人。彼得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人，我相信你我都没有彼得失败的那么惨。他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耶稣，不认识这个人。但是我们知道当耶稣复活之后，在加利利的湖畔，主亲自为门徒准备了早餐。在约翰福音21章，我们看到他们吃了早餐，耶稣问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他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耶稣第三次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就忧愁起来，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怎么说？你喂养我的羊。这段经文不仅治愈了彼得曾经三次否认耶稣的失败，主亲自恢复坚固了彼得，使他成为真正的基石，牧养主的羊。这段经文也在我最低落的时候，最灰心，甚至要放弃走侍奉这条路的时候，他再一次把我拉起来，让我经历了神的塑造，经历神在我身上的重建和恢复。因为圣经上边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的旨意就是要叫万事互相效力，为了要改变你我，把我们陶造成像耶稣他的模样。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正如以赛亚书说的，凡称为我名下的人，就是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特别的计划，特别的旨意，特别的制作。神是伟大的设计者，他也是伟大的建造者。不管我们信主了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于三十年，每个人最大的空间是什么？就是成长的空间。在《效法基督》这本书里边，作者肯培多玛他说，假若我们还未改过敬善，改过敬迁，就是改过迁移的迁，迁善的话，活得长久又有何益呢？时间是神给我们成长改变的机会，活着就是为了长进，如果不长进，神再给我们十年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人的生命不在长短，而在于他是否发光。感谢神，今天是2024年的第一个主日，神还留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要把握神给我们的时间和机会，让我们成长，为主所用，为主见证，为主来传讲福音。神没有把传福音的使命给天使，而是交给了你我这些不完全的人，借着我们的信而顺服，借着我们与神同工，完成神交托我们的大使命，将福音传遍天下。每个时代神都有他合用的器皿，亚伯拉罕、摩西、撒母耳、大卫、约拿、彼得、保罗，当他们顺服神的呼召，神透过他们成为了那个时代扭转局面的人。他们自己不仅仅承受了神的祝福，他们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祝福。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行动的神，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是顺服天父的旨意，道成肉身，降杯降在马槽里，最后走到了十字架上。他是有行动的神， 你我要跟随他的脚踪，要效法他走那条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条光荣而艰难的路，但是是一个荣耀的路。所以我们应该像接下来回应诗歌所唱的，主啊，我在这里，我愿为你。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在新的一年与神的立约，我愿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被他制作，被他陶造，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感谢您借着孩子的口能够传讲主您的话语，也借着孩子的口能够发出这样子的呼召，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被主所陶造，我们愿意让主居首位，让主在我们身上做那制作的工作，使我们能够活出神那荣美的形象，能够成为我们所在的地区的一个金灯台，能够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能够把光带到这个世界上。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